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我再次邀请玉文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题目是苦难中依靠神。玉文你好。
冯姐你好。
嗯，好。那上个礼拜啊，我们就听了玉文的故事，她原本过着贵妇般的生活，在苗栗的半山腰一个非常高级的社区，他们的邻居也都是在社会上很有成就的人哈。那但是有一天海先生经过祷告回家就跟玉文说，上帝要我们搬离开这里，我们要去台北，因为先生要去创业。那所以当然当时他是很错愕，很不想搬，可是基于顺服神他就搬到台北了。你那个玉文上次其实有一段没有提的，你要不要补充一下？你说那天你才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对我们家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上帝就给你一个答案，是什么？
顺服之家。
哦，你们家要变成顺服之家。然后没想到先生回来就说我们要去台北，所以你怎么办？你有没有一点后悔？早知道就不要讲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觉得上帝你可真幽默。
嗯，
对，就是马上，嗯，就是
考验
问题就来了。对
对，你要不要顺服？
对，我要不要顺服？
是。结果玉文跟孩子都愿意顺服，他们有三个小孩啊。小孩那个时候是读国中
国二国一，
国一国二。所以所以全家就搬到台北。嗯，可是没有想到来到台北以后竟然就是一连串的挫折困难苦难哈。甚至有的时候他身上只有100块哈。那就是跟以前的生活简直是太大的反差了哦，所以真的是很难接受。
对。
但是在苦难中玉文经验到上帝的安慰，上帝透过不同的人让他们经验到爱，所以他跟先生两个人都越来越比以前谦卑，越来越比以前知道不能靠自己，放下自己的骄傲来寻求神，抓住神啊。那后来上帝又恩待他们，现在整个事业就有起色了哈。现在就没问题了，就口袋里不是只剩100块了，然后先生也不用骑脚踏车了。OK， 其实上一集哈，玉文的见证非常的精彩，其中讲到一个他先生后来去当清洁工的哦，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非常敬佩啊！你们愿意可以这样放下身段，真了不起。那所以今天我要请玉文跟我们分享你在这几年的苦难里面你学习到的一些最大的功课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其实我们每天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会遇到抉择，那个抉择就是你是要走顺服神的路，还是要走靠自己的路。对。那我觉得就是搬上来台北以后发生的这些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看见，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选择靠自己，然后会觉得那个对自己好的，对自己那种舒适圈是比较重要的。对。可是我觉得经历过这种人生的低谷，我觉得那个你在选择倚靠神的时候，不只是你可以承受得起就是你当时发生的那个事件，而且我觉得神不只是带领你走过，他这当中还给你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安慰跟祝福。
是。而这些安慰和祝福可能都是舒适的这个物质享受没有办法给的耶。
对。
舒适的物质享受有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反而会觉得有一些空虚，会不会？
对。
反而有的时候会觉得还也没那么满足耶。
对。
那反而是这种苦难带给我们的 我们经验到神的安慰，神的祝福。其实我最近也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天我们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也不是辛苦啦，反正就是我们服侍了一整天，然后晚上两个人都很疲倦很疲惫，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啊，真的就是会想要放纵肉体一下，所以我就说我不管了，我今天晚上要去给他大吃一顿这样子。那其实以我的身体来说，晚上我是不合适吃淀粉的啊，那因为第二天血糖就会比较高，因为晚上你就没有动嘛，新陈代谢也比较慢，所以平常晚上我就是吃蔬菜还有肉类蛋白质，这样吃一点点就还不能吃太多这样血糖就很 OK。 可是呢那天我就我不管了啦，我今天我就要给他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呢我一吃完以后都不用量血糖了，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现在懂了为什么有的人会酗酒甚至有的人在那个在甚至他知道那个毒品对他是不好的，可是他竟然还会去用这些对他身体有害的东西。我说我现在我说我今天懂了耶，因为在我要放纵我自己想要去好好吃一顿之前，我知道那个东西对我不好，可是我就不要理我的理智你知道吗，我就刻意去做我知道那个其实对我身体不好的事，就去吃了我就吃了一些面包啊饭啊，就是我很爱吃的东西，我都还不敢吃甜的嘞我先生说其实我已经很节制了，但是我真的就是吃完了心里并没有更踏实然后反而是很后悔反而是很懊恼，所以我真的是知道物质还有这些身体的这些享受圣经说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不会让我们里面更满足更充实，反而是玉文当你跟先生经历了苦难，然后在苦难中你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我们彼此更紧密然后可能以前会为了一些小事情争吵可是在那个苦难当中那些小事情都不算什么了，
是
对，反而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去体谅彼此对
我觉得玉文你很棒的就是在这些苦难中你没有抱怨你先生有吗？
会有，可是那个频率不高
你很谦卑我觉得你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些苦难中你要放弃这个婚姻，对不对？没有吧
对，从来没有
对啊对啊，这就够了，这很棒了。对，所以夫妻遇到苦难的时候，但是有一些夫妻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苦难他们就最后分手然后彼此怪罪，都是你啦，你做这个烂决定让我们离开苗栗，我现在我要带着小孩自己回去了对，我不要管你了确实有的人会有这种想法，那真的就是真的是什么两败俱伤然后大家都受很大的亏损，但是你们愿意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
对，
没有因为这个困难把你们拆散，反而是因为这个困难让你们更紧密，所以你们的感情现在比以前
更好
更好。
对，
我觉得还不只是感情嘞，还有那种彼此的那叫什么委身
对
呀，彼此的那种认定，就是我们就是生命共同体，是吧？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任何事情可以
帮我们分开。
对，所以苦难有这么好的祝福在里面呢，所以各位我们不用害怕苦难，我们也不用抗拒苦难，我们可以开心的去接受，像你先生说的，老婆你看我的啤酒肚都小了
对
那搞不好你也瘦了一点，对没有 没有啦，你现在还是让你吃得很好。不过玉文是很漂亮的啊。好，所以苦难其实是神祝福我们的一种方式。有人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啊，但是我现在要请玉文，对于可能现在正经历苦难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在苦难里面，他们觉得主啊，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当时有这种感觉吗？这种心情
有，
因为你看不到尽头。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只要再熬两个月，那你就会觉得好，那我就努再熬两个月。可是可能你心里想的是，我真的不知道两个月，但没不会那么快吧？可能你想的是两年，如果20年以后还这样，我们怎么办？对不对？
对，
因为你看不到尽头。所以我想，每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我们都觉得看不到尽头。那你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鼓励？
在苦难中，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没有盼望，
对，
你失去了盼望。所以我觉得像我之前在苦难中所面临到的，也曾经是失去盼望。可是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
是，
就是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我觉得神总是会，不管是用什么事情，或者是他甚至于会是派一个人来帮助你，安慰你。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你只要对神是有信心的，我觉得神不偏待任何人，对，神一定会差派人来安慰鼓励你。
是，
对，
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哈，其实就是神借着玉文的故事要安慰鼓励你，所以你看上帝已经在做了啊，上帝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告诉你他爱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未来在上帝的手里。他透过玉文的故事安慰你，告诉你这个苦难是有尽头的，他不会是那个遥遥无期，然后你永远这么痛苦的。这个苦难是会过去的，你要有盼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安慰你。那我想请玉文讲一个，你们从那个20楼的那个豪华社区哦，后来因为就是先生没钱了，所以你们就得搬到一个不就是跟以前差很多的一个公寓楼里面。你描述一下那个公寓楼。
后来我们住的地方呢是在市场里面，然后50-60年的老旧公寓。
是哦，
对，
50-60年哦，
对，
嗯哼。
然后就是在家里呢，不管你的窗户关得多紧，都可以听到菜贩的叫卖声。
哦，因为在市场。
对。然后我觉得我一开始搬过去，我觉得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个菜贩，他们会讲三字经。
嗯哼。
对，然后我很常就是觉得主啊，这到底是什么世界？对，就是我为什么我的耳朵都要去听这一些？因为你的心里是愁苦的，然后你还要去听一些你觉得很负面的东西，对。可是我觉得感谢神，真的，我觉得就在那个当下，神提醒我，就是不要去抱怨环境，你可以为他们祷告，虽然那些人是我觉得我看很不顺眼的，神真的就很奇妙，在我为他们祷告以后，我觉得那个三字经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甚至于我几乎都没有听到，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出去市场口啊，我会觉得那些摊贩们好辛苦，然后我会觉得其实他们只是不认识神而已，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完全是被神调整的，
是，
对。然后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在我刚搬过去没有几个星期，我还是很不适应的时候，神很奇妙，在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在读经祷告， 竟然我在那个四楼的破旧公寓里面，我竟然听到了鸟叫声，
嗯，
然后还有一阵一阵微风吹进来，
嗯，感觉跟以前在苗栗很像，
对，就是在我在半山上的那个、嗯，就是那个情境是一模一样的。嗯，我那个时候真的好感谢神哦，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在任何境况，神是与我同在的。
阿门，对，阿门。所以上帝透过一阵微风对你说话，派一只小鸟叫一叫啊，我们的心就得安慰了。
对，
那我觉得刚才玉文讲到，就是以前对楼下那些摊贩其实是很怎么说，很抵挡的，就觉得啊，我不属于这种地方哈，甚至可能就是对他们有一些排斥，有一些轻看。但是上帝改变你的心，你发现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在工作，你之前有跟我说你还会对他们微笑。嗯，所以你发现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居民啊，就是你的邻居。嗯，那还有以前你们刚搬去的时候，很多小强啊满地爬，然后还有老鼠，
对，
进进出出。哎，说一下这个经验。嗯，
就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很大的困扰，因为
真的，哦，你好厉害，哦，
因为这件，因为就是很常老鼠会咬破我们家的纱窗纱门，
哦，
然后进来就是吃我们的食物那一些啊。可是也因为这个事件呢，我先生又多了一技之长，他现在很会换纱窗纱门，哦，对。
然后你们也很会抓老鼠，
对对。
所以这个家里老鼠进出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
没错，
吓不了你的。
嗯，对。
然后你的孩子还很幽默的怎么说，
他就说我们家都在上演汤姆猫与杰利鼠的故事啊。
所以今天杰利鼠又来了。
对。
哎，然后你说你看那个卡通 Tom and Jerry， 就是汤姆猫与杰利鼠哈，
嗯，
这是比较老的那种卡通了。
对，
我也有看，我们家也有，我们家还有那个小 DVD。 那你说那个画卡通的人他真的有过跟老鼠相处的经验？
对，
因为你们家的老鼠怎么样，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你所想得到的方法，
嗯，
去杜绝它，防堵它进来，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老鼠它都有它自己的方法，嗯，对，他就是想尽各种方法就是进来了，
就是他比你聪明。
对。
我们最后就跟那个汤姆猫一样，我们斗不过他，
没错，
最后都是这个杰利鼠赢这样。
嗯，
所以你们就对老鼠也都你知道不会像以前看到他们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可怜，我今天还要住这种地方，是不是？你们都接受了。
对，
也接受他就是你们的邻居这样。是，好奇妙。不过这个其实好，这个故事的 ending 其实是非常奇妙的哈。
嗯，
就是我听玉文说结果是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房东要涨价。
对，
哦，哇，我说有老鼠有蟑螂他还敢涨价，而且涨很多这样。所以呢他们就在想，而且现在先生的这个经济也慢慢就好了，所以他们去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哇，在某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很美的社区，然后跟他们以前住的环境也类似啊，非常美，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啊。可是重点是，比现在这个房子只多1000块，你相信吗？他们只要多花1000块每一个月哈，啊，然后可以得到像以前在苗栗一样的美丽的环境啊，而且我相信是不会有蟑螂老鼠的哈。对，看过了嘛，那个房子，哎呀，就差很多。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你说在苦难中最重要的我们要选择顺服神。
对，
嗯，然后相信什么？
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 不管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苦难，
嗯，对，他一定会带领你走过。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什么
盼望。
对，不能失去盼望。然后那个盼望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盼望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然后你觉得这个你现在在处的你觉得很绝望的处境，
嗯，
你是看不到尽头的，
嗯，
可是因着你对神有信心，
嗯，
因着你的盼望，
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支撑你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嗯，真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在苦难中绝对不要失去盼望，因为上帝要帮助你，上帝要陪着你走过去。就像我们的贵妇后来有点变像灰姑娘啊，今天又可以慢慢恢复，就是以前啊，就是没有这么大的苦难的日子。但是玉文跟他先生不一样的是，他们里面成长了，而且里面谦卑了。以前是不可一世，现在是主啊，只有你行了，只有靠你了。啊，我想这样的生命成长真的是比任何财富、任何舒适的环境都更有价值。好，谢谢玉文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在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秀敏。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很简短，他说我先生与原生家庭关系紧密，引发的婆媳问题令我感觉没有存在感，
嗯，
所以这是一个婆媳相处。然后嗯，这位姐妹基本上觉得先生与她的婆家的关系很亲密很紧密，超越了啊跟她的关系就是先生跟她的关系感觉上还没有先生跟婆家的关系那么紧密，所以在这里是我想姐妹里面觉得有被忽略然后觉得没有那么被看重，
是
觉得不是那么被爱，
嗯，
反而先生比较爱妈妈，先生比较护着婆婆，我想都有可能，
是，
所以在这里就引发了婆媳问题，
是
让他感觉没有存在感。好，秀敏，我想我们在妇女事工里面也常常会遇到姐妹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我们要怎么帮助她呢？
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婆婆，婆婆觉得儿子跟媳妇关系比较紧密，然后都忽略了我这个做妈妈的这样子，有可能啊，就是，我觉得，就看到，就是当一个人他不确定自己里面的价值，还有他的，因为不确定价值，所以他也不确定他的位分角色。的时候，不管是婆婆或者是做太太的，就会比较容易有这种感受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发现我自己也会，就是当我不是那么确定，又落入在一个不确定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我觉得我好可怜哦，我觉得我被忽略。我觉得我先生没有那么爱我，他爱他的妈妈比较多，爱他的家人比较多，就会有这种自怜、竞争、比较。那因为你没有办法，可能你想要试图改变先生，可能那个你没有办法改变先生，所以你就会变成你的婆婆、你的先生的家人，就变成你的假想敌了，就变成 其实那个引发的冲突可能是从一个根源开始，就是从我们自己里面不确定自己的价值开始。那他们就变成，有可能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但是就变成你的敌人，然后我们就会造成一些紧张的关系、冲突的关系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还是再一次的强调，我们要先确认自我的价值。
是，
如果我不确认我本身已经是一个有价值、被爱、被看重，那这个价值的确认是来自于主，
是
来自于上帝，我的造物主，我的天父，我在他的眼中我是非常宝贵，
是
我是已经被爱，
是
我是他重价买来的，所以他看重我，他爱我，他在意我，
是
所以这个部分我需要先被满足。那当我在跟先生相处或者跟婆家的人相处的时候，那就算别人对我的方式，也可能他们真的没那么看重我，有可能他们真的没有那么无条件的爱我，但是因为我已经被神满足了，所以我里面是稳固的，
是
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人没有按照我的期待对待我。所以我想其实不是只是在婆媳相处，
是
我们会显出里面的真实的根基，所有的人际关系相处都一样。有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了，你就发现，哎呦，先生怎么比较关心小孩，他一回家来是先跑去抱小孩，怎么没有来抱我呢？我就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她说先生下班回来，然后看到我非常沮丧的坐在客厅，然后小孩子在房间哭，然后先生进来第一个不是抱我，他是冲进房间去抱小孩。我就更挫折，更沮丧，我就更觉得我没有价值。所以你知道，这个真的不是只有在婆媳关系上面会显出我们里面的脆弱，亲子关系，或者我们如果是在外面上班的，也会去把别人的一些行为解读成我没有被爱，我没有被看重，我不重要，我没有价值。
是
好，所以秀敏，你觉得这是一个点，
一个根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对，刚刚听冯姐讲，我就想到有些时候我有个组员也会说，他的青少年的孩子比较爱他的同学，胜过于关注就是这个妈妈这样，他突然觉得好失落，觉得我的孩子好像对我就开始不喜欢我，比较喜欢同学。这个真的是那个根源，如果我们不断的要去确定，如果没有不断的确定或者是不清楚的时候，就是任何一个关系你都会觉得就会引发一些问题这样子。对，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觉得自己也是常常需要被提醒。有一次我的孩子已经大学了，他邀请一些同学来我家做饼干，其实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只是借一个场地，就是我们家变成他们要做饼干的场地这样。可是我的期待就是他们可以，这些孩子他的同学可以跟我连结，我可以跟他们互动。对，可是他们来真的就表现出我们只是借一个场地，所以他们完全忽略我，
没有要跟你打交道。
我那时候觉得我好难调整我里面的，突然觉得我好没用这样。然后
或者我们也会开始论断这些大学生真的没有
礼
貌，
对，我里面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
真的不懂人情世故。这是我家耶，你好歹跟我打个招呼，你好歹对我友善一点嘛。
对对，这完全是我那当时的想法。因为我没有去注意我里面那个根源偏了，所以我就会想要去责怪他们 责怪，觉得他们这样没礼貌或怎么样，就刚刚冯姐讲的完全一百我的里面的感受。
或者我们也很期待，哎，他来我们家，我把家里打扫这么干净，我把家里布置的这么漂亮，怎么没有人讲一句话呢？对不对？
哎，我那一次我就察觉到，哎，你知道，当我有这些翻腾、这些想法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好不可爱哦，突然觉得我好像跟他们一样青少年，就是跟他们一样的年龄，完全不是一个成熟五十几岁的女人这样子。哎，我那时候里面就好冲突、好矛盾，我明明应该要表现出很成熟的样子，为什么我里面就是非常的这个脆弱这样？那还好，我没有非常的就是开始生气啊干嘛没有但是我知道察觉到我里面有这些状况，我就发现说，哎，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根源经常会冒出，就是在人际关系的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想要去跟别人竞争。好，就是说你对你同学那么好，但你好像没有对我那么好好，或者我刚听有一个姐妹说他先生的家人生病，所以先生就非常热心的到医院去陪伴啊，去关心啊，去照顾啊，甚至筹钱啊，想要帮这个生病的家人，这个就是帮助他付医药费。那太太心里就会想，如果我生病，你会这么关心吗？啊，如果我生病，你也会这么愿意到医院陪我，或者说如果我的家人生病，你会这样的对待我的家人吗？所以这里面就
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我们的角色和位分，就是我们是太太，就是那个是不管先生跟其他的人际关系，婆家或者是就是任何的那个关系的紧密度，不影响到我的角色，我的位分，我是他永远的太太，不会说因为他好像跟别人关系更紧密，我这个角色就没有功能，或者是就失去功能。我们永远是站在上帝设计我们这个创造我们的角色的里面，所以当这个确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该做什么，而不是好像说我们就会有苦毒恼恨，然后在那边你会有很多情绪，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跟那个角色这样子。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起来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当我们里面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能给，而不是想要从别人身上得，就是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的快乐与否放在先生有没有对我们注意，更多的注意，更多的爱里面。是，我就想到我先生就是几年前我婆婆过世，因为她住国外，那因为她就非常要求我们一定要回去。
谁要你
先
生要求你跟孩子
对
一定要去婆婆的住的那个地方？
对， 对，但是我婆婆已经过世，就是我们要去参加那个仪式。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大困扰的，因为孩子刚上班什么什么很多要请假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说，你真的里面看重你家庭比看重我们的需要更多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清楚我应该要起来做什么。对，所以我们就愿意为他设计。对，那我们就请假。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很早以前半年以前就预定好的一个演讲啊，但是对我也请别人带，就没有一件事我就清楚说，没有一件事情比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来得更重要。
是，
对，然后我是他太太，我理当应该以他为优先。所以我们就买机票坐飞机，其实这样的一个花费也是我们家的一个负担，就是买机票啊什么什么那些。但是我觉得那一次就惊艳到，就是我们就是看我们要先舍己，还是我们坐在那里等别人先为我们舍己。就是当我惊艳到说，当我愿意从里面甘心累的为他舍己的时候，其实他那一次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结束那个仪式都结束之后， 我们就走在路上，他牵着我的手跟我讲好多好多他跟他母亲的关系，他的忧伤什么、嗯、哎，我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说我好满足，好荣幸、
嗯、
我是何等的被先生信任、
嗯、
他愿意把内心最深的忧伤讲出来，然后我惊艳到那个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
嗯、
更我相信他感受到那个被满足，那我也满足到，当我就发现说我们付出的时候，那个满足比你坐在那里等别人来爱你的那个满足更高，是、
嗯嗯、所以不是去在那边竞争说你爱你妈妈比较多你爱我比较少，而是站在先生的角度看到他是一个这么爱妈妈的人，然后我们去体会他的感受，我们也去支持他，了解他，接纳他，
是
啊，这个就可以带来让你先生更爱你，
我觉得带来祝福、
这个嗯、对对对、
嗯、啊，我也看到我的孩子，就是我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我的孩子看到是哎爸爸，所以他在他的生日里面写卡片给爸爸，就说爸爸你是一个好男人、
嗯、
你是一个爱你的，就是妈妈也爱他的妈妈，就是他就表达这个爸爸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嗯、又是爱太太的，
然后也很爱自己的妈，就是
对对、
爸爸很孝顺，然后也是一个好丈夫，
对对
会爱太太的，
是、嗯、我觉得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可以坐在那里批评先生说、
嗯、
哎，你都爱别人就是苦读这样子哈、
嗯，
那孩子可能闻到的就是我们的苦读，
是，
但是我们也可以起来尊荣先生，让孩子看到、哦、爸爸有这样的好品格，这样子、
嗯、那在这里我也要提一下、哦、那因为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或者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从圣经上帝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夫妻关系是所有、
嗯、
对所有人伦关系里面最亲密最高的一个优先，所以是夫妻是一体，
是
那亲子关系呢，圣经说人长大成年以后人是要离开父母，
是
然后去与他的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关系的亲密和优先是所有关系里面的最亲密的最优先的、
嗯、
啊，那但是这里的意思也绝对不是就可以不用孝顺、
嗯、
不用啊奉养父母、
嗯嗯、
啊，那应该是夫妻两个人合一，然后一起来孝敬父母、
嗯、
一起来啊在父母晚年的时候来奉养父母，
是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
嗯嗯、
所以如果你是男士啊，你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解答的时候、嗯、我们当然是每一个女人我们都要愿意用体谅的心，然后包容接纳爱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爱先生来爱婆婆，
嗯，
那从真理的角度来说，夫妻关系永远是那个最亲密的啊，所以做丈夫的也要很慎重的考量你太太的感受，
是
啊，那但是那个原则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
是、嗯、
那最近就也有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的演讲结束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年轻姐妹提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听众提的问题是100%完全一样，他也是说因为公公婆婆需要人照顾，所以他没有存在感了、
嗯、
他觉得这不是他要的婚姻、
嗯、
他真的有一点想要放弃、
嗯、
因为家里就是以公公婆婆的需要为主，
嗯，
嗯，他觉得他好像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地方，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嗯、
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公公婆婆这个晚年的健康问题啊医护问题啊，所以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跟这位我就是公开的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你好棒哦、
嗯、
你在这个关系在这个婚姻里面你愿意舍己，
是
所以你待到现在 你没有离开，但是我相信当你愿意成全你的先生想尽孝道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先生非常感谢你，
是，
我也相信上帝喜悦你所做的，那当然你的孩子将来也绝对会以他们的母亲为榜样，将来你年老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这样的来奉养你，你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一个舍己的榜样，那你可以甘心乐意的做，你也可以非常痛苦委屈的做，那如果我们甘心乐意的做，我们的赏赐是大的，
是
啊，但如果我们很痛苦的做，上帝说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了，但如果你是从心里为主做的，我相信上帝祝福你，因为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是、啊、
那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位写信进来的姐妹，我觉得你很棒，你在这样紧张的婆媳问题里，你没有想要离婚，你没有想要放弃，你还愿意写信进来求助，所以你很棒
啊！
那记得，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上帝会帮助你。也谢谢秀敏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